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所谈的话题涉及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当然，在过去的日子，离婚呢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你所要做的只是写上一张休书，然后说我要和你离婚，把它呢交给你的妻子。之后呢，他就必须接受离婚的这个现实。
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要遵守许多规条，但是如果有人对某条法律提出抗争，法官被误导做出错误的解释，那么他的判决会影响整个社会。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也要遵守许多条例，他们的文化让我们有办法轻易地避开律法。这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探索神的律法的重要性。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申命记》第21章，从第十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但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属灵的帮助。我们呢，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研读《申命记》。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呢，有些经文呢，我们就要跳一跳。《申命记》第21章讲到，如果你在野外见到一个死尸，而不知道他的死因，你就要去找长老和审判官，他们要从尸体的位置开始测量，一直量到最靠近的城市，而且呢，为此呢要献上一头母牛犊为祭物。启示说，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这样呢，这一座城市就可以脱离这宗谋杀案的流血之罪。21章的第10到14节里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当时呢，贩卖人口和拥有奴隶是很流行的，战败被掳掠的人通常呢被卖为奴隶。如果你将一个女奴当作妻子，可是后来你要是不喜欢她了，可以叫她离开，但是呢，不可以把她当作奴隶再卖给人。15到16节讲到，你不可以擅自改动儿子们的继承权，长子的继承权必须归长子。18到21节规定，如果无法更改顽梗悖逆不听从父母的儿子，他呢是会被石头打死。第22和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 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段经文呢很有意义的，任何人被挂在树上呢都受到神的咒诅。保罗告诉我们，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所指的呢就是申命记的这里的经文。保罗清楚表明，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把世人的罪全背在自己身上了，为我们成了咒诅。他承担了神的咒诅，他承担了神对于罪的咒诅。亚当犯了罪，把神的咒诅带到世人身上，人类呢必须辛劳耕作才能得到粮食，女人呢则受怀孕生产的痛苦咒诅，而土地则受咒诅，要长荆棘和吉利。所以有三种咒诅，对男人、对女人和对全地的咒诅。当然第四个咒诅呢是对蛇的咒诅，它必须要终身用肚子爬行，并且吃地上的尘土。现在呢，主基督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买赎回来，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因为经上是这样记着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架上，他就为我承担了神的咒诅。罗马士兵为主耶稣呢做了一个用荆棘编成的冠冕，主耶稣所戴的荆棘冠冕恰恰象征神为罪的缘故使地上受到了咒诅。这个荆棘冠冕呢是十分合适的，因为主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你的罪而承担了神的咒诅，他又被挂在木头上，把你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申命记第22章第1到第3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迷失了路，不可扬眉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眉不见。换句话说呢，如果迷失了什么东西，总要去把它找回来，归还给失主，不能私下藏起来，归为己有。第四和第五节，你若看见地上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眉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归根究底，一心想成为另一个性别的人，或者试图把自己改造成另一个性别的人，就是女扮男装或者是男扮女装，这样行呢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第六和第七节是很有趣的条例，你不可去惊扰正在孵蛋的母鸟，如果小鸟已经孵出来了，长大到能够自己生存了，你呢可以把小鸟抓去，但是不能把母鸟一同抓走，要留下母鸟放它自由。第八到十二节是关于房屋、田地和衣着的条例，接着呢是关于婚姻的律法。申命记第22章第13到16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 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当时呢，当结婚典礼过后，新娘呢要带一块布进洞房，之后呢再将这块可以证明自己是处女贞洁的布交给自己的父母，他们呢就要把它保存起来。如果有一天这个丈夫将丑名加在妻子身上，女子的双亲呢就可以拿出那块布来证明女儿的贞洁，揭穿她丈夫的恶毒谎言，那个人呢就要偿付妻子的父亲100舍克的银子。但是如果女子无法证明自己的贞洁呢，就要被处死。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罚。第23到29节讲到男人行淫的条例。好，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不念了。申命记第23章记载哪几种人呢不能进入圣殿。被阉的人呢是不准许进入圣殿的。第3到第8节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3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神又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了一些关于洁净和环境卫生的条例，都是非常实用的。申命记第23章15到25节说，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要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 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换句话说呢，你可以拿走用手摘的禾家穗子，但是你不能用镰刀去割取别人站着的禾家。申命记第24章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以下是关于离婚的律法。这里所说的不合理呢，是指什么情况呢？当一个男人娶了他的妻子，然后呢发现他有不合理不洁净的情况，这个男人会说他发现妻子不是一个处女，然后呢就要求离婚。说的是这种情况吗？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呢在前面的律法里面呢已经谈过了。所以这里说的不合理呢，并不是讲到这个女子不是个处女的问题，而犹太人中对于怎么样的情况才构成不合理呢，有很大的争议。其中呢，有一派犹太拉比说，如果这个女子呢不是个处女，但是呢应该不是这种情况，因为神已经在别的律法中处理的这种情况，所以怎么样的情况才构成不合理这个问题呢，仍然是公开要让人去探索的。当然我们确信犹太人对于怎么样解释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呢，是极为自由开放的。有一派犹太拉比教导说，如果妻子做早餐的时候没有把鸡蛋给你煮好，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你就可以给他休书跟他离婚。当然呢，当时啊，离婚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你所要做的呢只是写上一张休书，说我要和你离婚，然后呢把它交给你的妻子，之后呢他就必须要接受离婚的这个现实。主耶稣呢就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犹太人的挑战，而事实上呢这个挑战就是怎样的情况构成了不合理。有一天呢，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提出了这个令人陷入两难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相当狡猾的问题。他们问主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因为在摩西律法里说到了，如果这个人发现他妻子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那么他就可以写休书跟他离婚。现在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教导的这个教义啊比摩西律法的更严格，就提出这个问题来刁难他，让他难堪。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哈，主耶稣真的是掉进了他们的陷阱中。他们就是希望主耶稣这样回答，于是呢，他们回到主耶稣面前问他，为什么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他们以为啊，这一下子把耶稣给套住了，这一下你可被我们逮着了，因为圣经声明，是神把律法颁布给摩西的。这一点呢，没有人胆敢提出挑战，也没有人敢质询。所以呢，主耶稣的教导真的与神所宣告的呢相冲突了。因为神对摩西说，让他写休书交在妻子手中，所以他们认为离婚的条例呢是神借由摩西所设立的，而且呢已经明确的写在律法里面了。耶稣对于离婚呢有另一套严格的规定，所以使他与神所设立的律法呢背道而驰。这正中了法利赛人的下怀。但是呢，主耶稣接着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律法是后来加上去的， 神创造人类之后呢，过了许多许多年才颁布律法。耶稣现在把他们带回到起初神为人类的家庭关系，或者说夫妻关系所设立的最早的完美计划中。起初呢，神的圣洁美意是希望人类能够有一段终生不渝的婚姻关系。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六到第九节那里记载，耶稣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才是最合神本意的婚姻关系。耶稣接着又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耶稣呢，不是回到律法里和他们争论，而是回到颁布律法以前，回到最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对夫妻关系的神圣美意中。但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无法达到神最初的神圣律例和旨意的要求，所以神就在律法下制定了离婚的律法。如果有人发现妻子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把它休掉。我相信有些婚姻呢，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他们根本就不应当结婚。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呢，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说，哎呀，我在家里待得不耐烦了，我不喜欢我的父母这样管我，我要逃走，我要结婚去，我要自由。如果您问他，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他们会说，碰到好机会嘛，我们就结婚了。什么叫好机会啊？总之一有机会我们就结婚了嘛。他们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许多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好好考虑过或者观察过自己所选择的结婚伴侣，只是因为那个男生啊长得挺帅，是美式足球队里面拦截对方的重量级的球员，或者他又拉了一手好提琴啊等等啊，你知道吗，我好爱他呀。谁知道那个男生啊，在家里就像在球场上一样，又小气又粗鲁，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温柔体贴。这种婚姻呢，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结婚之后呢，妻子就变成丈夫的受气包，她把心中所有的愤怒啊，全都发泄到太太身上了。结果呢，可怜的太太呢，常常挨揍，终日惶惶恐恐。神为人类预备的首选的最理想的人生安排，是希望人能有一段维系终生的婚姻关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探讨到这里，请你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明白神的道，使我们的生命中长进。
摩西时代的律法对当时以色列民是有益处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他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今天摩西时代的律法仍然有效，但更好的做法是跟随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真正成全了神的律法。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您祝福，请继续收听。下回我们仍旧按章按节查考《申命记》，探讨摩西第二次重生的律法。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更深入了解圣经，请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也欢迎您透过电邮跟他交流。现在请查克老师给您祝福。
愿神保守你，愿你在主面前能够真正思想主，思想神赐给你的恩典。神把他的独生子、永恒的生命以及圣灵都赐给了你，因为神关爱你，他爱你更甚于你所能知道的。神要你知道并且经历他的爱。愿你在这个星期中能够经历到神丰盛的大爱，愿这个爱永留，愿神的爱临到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